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国王一等就是12年，有很多的大臣就跟国王讲说，大王啊，这个江湖郎中一定是个骗子，骗了大王您的钱不会再回来了。刚开始国王不信，后来这国王也有点深信不疑了，心中是十分的气愤。哎，正这个时候这个江湖郎中回来了，口口声声说这灵芝仙草让他找到了。大家伙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在大殿之上当着大伙的面，这个江湖郎中打包袱皮里掏出一个小金匣子，就说这灵芝仙草在这匣子里，而且这江湖郎中说了，这匣子现在搁这儿不能打开，我得呀马上给公主服用，倘乎一见这空气，恐怕这灵芝仙草的药效就失效了。而且这江湖郎中特意问国王一句，说从我走到现在，大王您有没有去见公主？国王说没有啊，你不是说不让我见吗？哎，对了，大王您要见了，慢说灵芝仙草，就是大罗神仙降世，也不可能叫公主一夜长大。好，那你去吧。国王是怎么想的？国王有自己心里的打算，心说呀，既然你回来了，你就跑不了，你呀先给我治病去，倘乎你能让公主马上长大成人，咱没话说，该奖赏奖赏，以前那篇咱接过去，倘乎你要骗我，那可就对不住了，我呀是必把你拉出去斩首示众，到那时我叫你死个明白，我还差这一会儿吗？好吧。就这样江湖郎中去见公主，时间不大，江湖郎中回来了，跟国王讲说，公主啊用过药之后已经长大成人。国王一听，哦，这是真的吗？马上把公主请来，再看这公主出落的是亭亭玉立，落落大方。那说这天底下还真有这样的神药，真有这样的仙草吗？您别忘了，过了12年了。刚开始国王看见公主的时候，那刚下生才几个月，那还怀抱着呢，一晃12年没见公主的面，那12岁的孩子出落的能和怀抱那婴儿一样吗？慢说12年没见，就是说现在您出差和家里的孩子分别3月5月，您再回来这孩子都不一样，尤其这孩子越小变化越大，所以这12年这公主她能不长大吗？那位说，那这匣子里到底有没有灵芝仙草啊？跟您说这件事儿啊不好说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见到这江湖郎中打开这匣子，不过有一点可以证明，不管有没有这灵芝仙草，这公主啊也都长大了。国王啊就好比睡了一觉一样，上一次看见公主还是怀抱，这一次再见12岁了，相当于一夜长大呀。哟，这国王乐的是奔奔直蹦，罢了，你真是了不起的神医呀，好，重重有赏。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，说这国王愚昧无知，难道说满朝的文武大臣就没有一个看破的吗？跟您说有，可是您别忘了那一点，那是国王啊，人家嘴大大臣嘴小，在这种情形之下谁敢站出来说破呢？谁会把这件事儿挑明白了呢？您还记得那篇童话吗？皇帝的新装，其实皇帝什么都没穿，光屁股，哎，就好比他自己穿了一套华丽的衣服，难道说满朝的文武大臣那老百姓 都是瞎子，都是傻子吗？难道只有那一个小孩是聪明人吗？只不过大伙不说而已。谁打那破头鞋？谁愿意扫大王的兴啊？这个时候要有人要站出来把这事儿一说，那不是自找倒霉吗？世界上啊，有两种说法，一个叫不懂装懂，一个叫懂装不懂。有人说不懂装懂是聪明，懂装不懂这叫智慧。前者只会说耍一点小聪明而已，有点小伎俩，有点鬼主意，这叫聪明。而后者是指学问深的时候啊，意气平和，处事低调。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到处显摆和张扬，所以人要做到不懂装懂很容易，可要做到懂装不懂，这就比较难了。如果我们用佛家的因果学说来讲的话，那就是不懂装懂是懂装不懂的因，是起源，懂装不懂是不懂装懂的发展结果，是那个懂。长期的不懂装懂到头来一定会演化成为懂装不懂。虽然这番话呀听起来好像是绕口令，可是您细琢磨琢磨，它也体现在佛家的因缘果报之上。现如今这人呢都聪明，十个里面可以说这十个都是聪明人，你说谁不聪明？各有各的小心思，各有各的小算盘。慢说是成年人，就是那小孩子现在一个一个都贼精八怪的，怎么叫小大人小大人？往往有时候小孩嘡啷一句话能把大人噎一跟头。时代不同，时代有所发展，人呢也随着这个时代有所进步。可是不管怎么进步，在这社会上仍然有一些是自作聪明的人，那么这个就称之为是迂腐了。比方说有这么一个老师，身边啊就带了两个徒弟，老师是倾囊而赠，俩徒弟呢是真学，老师是真教，所以这俩学生的记忆是打着滚的往上翻。有时候这老师时不时的还来一场比试，叫这师兄弟啊切磋一下记忆，究竟啊谁更胜一筹。有时候呢这师哥取得了比赛的胜利，有时候呢是这小师弟也侥幸获胜，两个人啊是此长彼消，相互进步。可是既然是两个人来学，势必就会有一种对比，就会有一种攀比，谁也不服谁，谁也不让谁。师哥怎么想呢？心说我是先入门的，自然而然我的学问要比我这小师弟那得强，要不然怎么我是师哥呢？传扬出去师哥的本事不如师弟，那多被人笑话呀。再说这小师弟，小师弟怎么想呢？小师弟想，这玩意儿入道啊有先后，可是技艺没高低，是你比我先拜的师，你比我先学的艺，可不见得呀、你比我先学本事就比我高，你岁数比我大能耐就一定比我强？那比我岁数大人多了，他们都比我强吗？不尽然，我呀要后来者居上，是笨鸟先飞，师弟比师哥本事大的也比比皆是，凭什么我就不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呢？所以俩人都互相较劲儿。别看表面上师哥长师弟短有说有笑，暗地里那都看着对方，都盯着对方，生怕对方比自己要强。俩人是想方设法的在老师面前要表现一番，实指望老师能够把压箱底的本事交给自己，别交对方。等来等去，等去等来，机会来了。单说这一年，老师的双脚得病了， 每天晚上需要用这个草药啊来泡脚，末了俩徒弟还得给老师啊进行按摩活血通络。今天是师哥给按，明天呢是师弟给按。可是呢很快俩人就起了争执，师哥就埋怨师弟，我说师弟啊，昨天晚上这脚你是怎么给按的，你瞧瞧老师那脚都青了。他一这么说，哎，那小师弟不干了，我说师哥啊，您不能倒打一耙呀，谁按青的，明明是你手劲大了，你给老师按青了，你怎么把这屎盆子扣到我脑袋上了，哎，师哥你这样不对呀。呵，俩人老争吵。师傅一看这是干什么呀，哎，得，我出一主意吧，您俩也别吵了，打今儿开始，一指他那大徒弟，你按我左脚，你按我右脚，你们两个人各按一只脚，这回不用吵了，也分清责任了。俩徒弟讲好，这回没话说，我要把老师的左脚给治好了。师弟讲，哎，我呀非得把老师那右脚治好了，到底看看咱俩到底谁的本事高。就这样，这哥俩呀是一人负责一只脚。没过几天呢，这师哥呀外出办事儿，这天晚上就没赶回来，师弟一人在家给老师用了药，老师啊迷迷糊糊，这药劲儿一拿可就睡着了，这面泡脚老师是毫无知觉。小师弟泡完了脚给老师搁这捏，边捏心里边就憋气，心说啊，我这师哥哪儿都好，心胸狭隘，嫉贤妒能，你说我本事比他大，他承认一下又能怎么地，嘿，死要面子，非得觉得他是师哥，他本事就得比我强，就拿这捏脚来说他都不服气，明明我捏得好，这个手劲儿也适中，老师也舒服，他摁的那叫什么玩意儿，给老师摁的龇牙咧嘴啊，有时候脚都给捏青了，还说我这个不是，说我那个不是，你看那左脚给捏的啊，那样还不如我捏，你说他捏早早晚晚有一天给老师那脚就得捏坏了。嘿，哎呀，老师叫他捏左脚啊，这就是个错误的决定，你也真放心，你说那左脚被他捏来捏去，你捏折了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老师也是老了老了，这想法啊就有点偏颇了。你看这小师弟一个人盯那左脚是越看越来气，越看越别扭，心说这脚就师哥捏的，哼，将来有一天他捏折了非得说我头上不可呀，非得赖我不行啊，哼，我让你赖我，我让你捏，我这回给你来个去根儿的。这小师弟儿趁着师傅毫无知觉，到外面搬了一块大石头，咵嚓一下，那时候怎么了，把老师的左腿给砸折了。这回我叫你捏，我让你捏个六，我看你怎么捏。哼，这回可就剩下我负责这右脚了，哎，但妥了，将来出彩的一定是我呀，你没得捏了。高高兴兴的回去了。第二天师哥一早赶回来了，想给老师捏脚，一看呀傻眼了，这怎么左脚折了，再看老师昏死过去了，赶紧抢救吧，找大夫把老师给抢救回来了。来到师弟那屋一看，哗，这小师弟睡着美呀，嘴边哈喇子流多长，哎呦喂，师哥可不干了，过去一把他师弟给拽下床，哎，行，怎么回事啊？老师的腿被谁给砸折了？你知道不知道？啊，是吗？我一点都不知道啊，昨天闹贼了。嘿，这师哥有心说是不是你砸的，可是没证据，你凭什么说人家？这事儿师哥可记心里了。打这儿开始，每天晚上这师哥没活干了，左脚折了，师弟给捏脚，边捏 边回头老瞄他师哥，一脸的坏笑，那意思，嗯，你捏呀，你捏呀，你没得捏了，嘿嘿，眼下就剩我了，我把老师这右脚捏好了，将来老师得得意我，得看中我，你完了吧，这回傻了吧，嘿，是这意思。师哥跟他在一块儿生活这么多年了，能不懂这小师弟吗？抱着手搁这看着，心说行，小子你就美啊，我让你美，我看你怎么个美法，你捏吧，我让你玩命捏。哎，好嘞，师哥这恨得牙咬得咯咯作响。单说这天晚上，小师弟捏完脚回屋睡觉了，师傅也睡着了，就剩这师哥一个人搁外屋这坐着，心说，嗯，我这小师弟哪儿都好，就是心呢太窄了，明明不如我，非得老显摆一下，你说我比你强又能怎么地呢？你看老师那脚左脚折了，你说咱这家能来过谁呀？你说闹贼，这贼门窗没破，财物没失，这贼图什么？就图来把师傅那脚砸折，还单砸我捏那左脚，这不摆明是你干的吗？好，你不不承认吗？这回不用你承认了，你不是给老师捏右脚吗？我让你捏，我让你没得捏。这师哥趁着老师睡着，到外面也搬一块大石头，咔嚓把老师右腿砸折。您说这师傅教这俩徒弟，这不教了俩白眼狼吗？多惨呢。其实像这样怀有嫉妒之心的人是大有人在。比方说以前有一富翁，没钱的时候和这原配妻子是相敬如宾，十分的恩爱，到后来有钱了，觉得一个媳妇儿有点不够用了，好男儿当娶九妻，这一个媳妇儿我有点赔，我应该再娶一个年轻貌美的，省着回家老瞅那黄脸婆我闹心。人有钱呢，一有这想法，保媒的踏破门槛，没过多久又给说了一房小媳妇儿。呵，这回这媳妇儿比他小着有二十来岁，年轻貌美跟朵花一样，说话是燕语莺声，是十分的温存，自然而然就把这富翁这老头那心就给拴住了，天天往这二媳妇这屋跑。这大媳妇天天一个人是独守空房，心里面这个恨，心说这个小妖精，嗯，成天呢也不施了什么鬼狐咒了，把这老不死给迷成这样，哎，你挡着的。单说这富翁和这小媳妇儿成天在一块儿亲亲我我，有一天晚上这小媳妇儿就说了，说当家的，你说你呀哪儿都好，就是唯独有一点，你现在长白头发了，虽然说人老不讲筋骨为能，但是你那黑头发多好看呢，要是没有这些白头发，你那年龄啊至少能年轻十岁，那时候咱俩这一站就显得也格外的般配，极具有夫妻相，你现在走在街上让人家说三道四的不大好听。老头一听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嗯，一会儿啊我帮你把那白头发揪了，这样咱剩的就都是黑的了。老头喜欢这小媳妇儿，是言听计从。哎哎，行行行，哎，你拔你拔，奔奔奔奔奔，给拔这白头发，一天拔点，一天拔点。这事儿呢，就传到这大老婆耳朵里了。大老婆一听，这个小妖精，嗯，好啊，你嫌他老不直说哦，往下拔那些白头发，你挡着他。单说这一天，这富翁啊，回到大媳妇儿这屋了，哗，今天这大媳妇儿不知道因为什么，这个格外的高兴，备了一桌的好菜，还烫了两壶的好酒。富翁一看，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 他也知道自己这两天呢是天天往这小媳妇屋跑，所以对待他这原配妻子啊心生愧疚，所以今天呢说话也不硬气，是言听计从。就听这大老婆说了，说当家的，你再娶一房我没话说，男的嘛，好男儿当娶九妻，那皇帝还三宫六院呢，你说你才娶了两房媳妇儿，这个不多，我呀没有意见。老头一听，呀，这不错哎，这今天太阳打西门出来了，哎，那好好好，哎，你只要不生气就好。其实我对你呀还是十分惦记的，这不，你看今天这不我到你屋来了吗？哎，对不对？咱俩好好的，哎，温存温存，是恩爱恩爱。书说简短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俩人上床就寝了。没一会儿，这富翁睡着了，可这大老婆没睡着，瞅这老头就运气，尤其瞅他那满头的黑头发就别扭，心说这个小妖精，把白头发剩下黑的和你般配，是不是？那黑的和我就不般配了，你不是拔白的吗？我拔黑的，奔奔奔奔奔，给老头瞪黑头发。你想想，小媳妇儿给晚些瞪白头发，大媳妇儿给晚些瞪黑头发，那头发是一天能长到那么长的吗？一来二去，老头这头发是越来越少，到最后一毛不剩，给拔秃了。您说说，这也是心生妒忌所产生的恶果。说凡夫俗子是这样，其实佛家弟子也有这样心怀妒忌之心的。比方说学大乘法门的弟子就排斥小乘佛教的，那么学小乘佛教的呢又看不上学大乘佛法的，两下子是相互诋毁，相互诽谤，其结果会是什么样？只能会使佛所教导的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都遭到一定破坏，其根由都是由妒忌心使然的。